所以都是以自我为基础，啊，以我的能我的为基础，然后修我自己，就是我来更新我自己，改变我自己啊，借着修我的行为啊，正我的心，所以从格物而致知。这没有这个范文是吧？哎，然后诚意啊，正心，然后修身，然后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有几个问题是基本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不可能的事情呢。第一个就是透过格物来致知是不准确的，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大学里边其实他是走了唯物的科学主义思想，所以他是透过研究事物的原理来得到最深最高的知识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个只能得到一些肤浅的东西，因为从我们的科学的研究里边，我们只能研究现象，不能研究本质。那所有科学的东西，你必须是经过重复，可以做实验，你才能看到规律，是吧？你要看见的东西你能做，看不见的东西怎么做呢？那么人在人格的里面有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有一个人的感情在这里面，他就已经超越了科学可以观察的范围，因为人可以用他自己的意志使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内心不一样啊，这个叫做虚假，这个叫做欺骗。所以在这个物质的里面，它不会虚假欺骗啊，所以氢和氧燃烧永远生成水啊，所以它不能不生成水。但是呢，你打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很生气，他可以说谢谢你啊，他可以扮猪吃虎啊。这个我曾经学广东话，学这个扮猪吃虎学了半天学不会，叫扮猪塞老虎啊，不像是吧？扮猪塞老虎，扮猪吃老虎啊，因为他可以假装我怎么样，所以他一假装，你的科学已经不能用了，因为你的观察它不规律，啊，所以你想格物来致知是不可能的，啊，你对人的研究你研究不透，人心隔肚皮，你怎么能研究得透呢？啊，所以在这个里边，第一步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已经死定了，啊，你不可能。然后你透过自己的诚意和正心也很不容易，啊，然后你才修身，修身很苦啊。能做得到吗？啊，很不容易。所以中国人的文化和犹太人的文化到了最后都走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假冒为善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呢变成一种礼仪之邦。礼仪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们高举我们自己是礼仪之邦，礼仪之就是会作秀，是吧？会讲礼貌，是吧？会严重点说就是会欺骗你，会作假，我们以这个东西为荣誉，是吧？我们高举我们自己是礼仪之邦，其实重要的不是外表的那个礼貌的问题，而是你内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关键重要的东西，是吧？所以我们到了最后呢，我们在修行的里面我们就变成伪君子文化啊。所以这条道路，上帝在圣经里边用4000年的历史让人类知道修行是一条死路，不可能走出去。所以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因为格物而致知，而是透过什么呢？透过启示而致知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因为今天有一些第一次讲启示时候没来的人，启示就是造物主自己向我们解释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根本原理是怎么回事，也包括人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非常容易理解。那么这个就带有权威性，这个不代表权威性啊，这是造物者的启示和观察者的解释是不一样啊。所以观察者他是一个后来的人，这事物已经存在了，他去观察，他去解释，这个是很盲目的，不具有权威性。所以造物者向你解释， 啊，向你启示，他告诉你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是绝对的权威，就在这儿。所以释迦牟尼他透过他开悟来了解真理，那个是不准确。你怎么知道他开悟的就是真理本身呢？啊，这个孔孟他认为他研究人的这个行为，他就觉得找到人的生命里边的真正的本源的东西嘛，的原理的东西，他不一定找得到，啊，但是造物的上帝他向你讲话了，那么这个就是唯一权威性真理权威的来源，啊，所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读的这一本圣经，这个不是这些写圣经的人他们自己观察事物自己得出来的知识，不是，而是他们都说造物的上帝他的灵感动我说出他要我讲的话出来，啊，所以圣经这本书的关键就是它的启示性，啊，它是造物的上帝。所以这个就是你买一个电脑，啊，你电脑里边，我以前买的电脑里边呢，都是一个 button 开关，哎，这一次买的电脑两个 button 两个开关，我就开始糊涂，为什么两个开关呢？那，啊，我刚刚买的这部新车，这个 IMAX 里边，在这个方向盘把底下有一个转钮，我到现在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啊，我还没有机会回去读一读那个说明书。就像原来我们那部车旁边座位底下有一个按钮，干什么它也不动，底下有一条电线，因为那个说明书已经没有了。啊，哎，这个按钮它这样按它也没用，这样往前这样吧，这干什么东西呢？在这个地方就搞不明白。但是明显的是一个电钮在那放着，后边还有一个电线接着，里边一个小东西在上面，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方向盘底下呢也有一个，这是往上打刮雨，往下打也刮雨，是吧？再这样转是后边那个刮雨，它中间一个小环，啊，转上去转下来，不知道你每一个都动，它不起任何作用，不知道它在干嘛，啊，这个这时候呢，观察者，我作为观察者研究了半天，可能研究不出来。那最简单的办法，看看他的说明书，如果说明书漏了，打个电话问问海洋队，哎，你放过这个东西干什么？他说糟糕，本来可能有个什么东西，里边其实没装，那只是一个假的东西，哦，你就知道还没用，是吧？或者他告诉你，哦，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东西的，怎么回事，那他的答案就是权威性，就绝对的权威，因为他装上去的嘛，所以他有资格告诉你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的人生里边呢，要知道真正的真理关乎我们自身生命的，谁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呢？不是穆罕默德，也不是释迦牟尼，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上帝，他向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不是透过格物来知之，而是透过启示来得到真理，啊，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然后呢，我们不是透过修行使我们达到完善，因为我们永远透过自己的修行是达不到完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里边缺乏一个能够绝对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人被造是完美的，但是是有限的，这个概念能听明白吗？人的被造是完美的，但是它是有限的。那么进化论呢，他告诉我们，他说因为生命不够完美，所以呢他从低级往高级进化。其实事实上不是，今天我们看到客观存在的所有的生物，它每一个个体就是它本身来说都是完美的，啊，所以一条鱼它不完美吗？它非常完美，是吧？它不缺任何东西，对吧？你说它是低等有可能，但是它并不是不完美，它不需要进化，是吧？一个细菌它虽然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你说它不完美吗？它非常完美，它什么都不缺，它不需要进化，你知道？所以这个上帝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的生命呢，所以我们胳膊、眼睛、头发，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够用，啊，是非常完美的，但是我们是有限，啊，我们的功能也有限，所以我们没有翅膀不能飞。啊，我们没有鳃，我们不能在水里边游泳，是吧？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完全啊。可是我们自身是完美的生命，但是它有限。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就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晚上我们做梦什么，你有没有这感觉？ 有时候晚上起来哇做噩梦吓得要命，对吧？起来以后你说不要害怕，你说了不算。那有些人说我就是我的主人，刘坤说了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是你的主人吗？他说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原来不是你的主人，你失眠的时候你发现我睡觉他就是不睡，你就没办法这个等你牙疼的时候你发现你不是你的主人所以刘坤那时候跟人讲话很有意思，他说牙是谁的？牙是我的。牙怎么了？牙疼，你叫他不疼他不听你的，他到底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如果他是你的他怎么不听你的呢？所以我们人对自身非常有限，我们对自身的情绪的管理很有限，是吧？谁都不愿意轻易的发脾气，可是呢脾气一上来你就完蛋了，这个你就控制不了你的脾气，你没办法。这个今天很多男人都知道不应该看色情的东西，但是那个色情的东西一来它好像发光，男人的眼睛就拔不动，你怎么搞他也没办法，这是他的本性，你胜不过去了，没办法。你在这些问题里边你就发现人实际上很有限，我们说我们为人要正直，不应该说谎，一到了一个情况下你发现你就说谎，一点点小利益你就胜不过去，我们为人要正直，可是你到了时候你非弯曲不可，你发现你对自己那种控制的力量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圣经里边非常准确的把人性解释出来，因为这是造物的上帝向人类启示的。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大陆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非常美好的，对吧？那么我们曾经多少先烈们为着这一个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对这些人非常敬佩。但是今天的中国是共产主义吗？人家叫今天的中国叫打左灯往右转，是吧？我们还在喊这个我们共产党，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叫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吧？那么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社会主义是好的，资本主义是不好的，可是我们非走资本主义不可呢？因为共产党也是人，他的自私的本性他控制不了，他想要为人民服务吗？他想，他怎么不想？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你说看见那个钱来贿赂他的时候，为了他是一个官批一个字他就可以得到20万的好处，他不知道这个20万有危险吗？他知不知道？知道，一旦发生了他可能就完蛋了，可是呢他就控制不了他自己的贪欲。他真的需要这20万吗？我告诉你他不需要，其实他的工资他的生活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有几个人能够拒绝这20万的诱惑呢？你就发现人原来对自己的欲望的约束力是那么低，所以一到了这种情况下就坏了，根本约束不了自己。所以人第一要自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就算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真理本身的启示，也不等于我们已经做到，做不到所以有人说知易行难，知也不易行也不易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人根本不可能明白真理；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人根本不可能把我们知道的真理在实际的现实的生活里边能够行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了，人需要什么东西呢？需要帮助，大家同意吗？因为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帮助。那么帮助从什么地方来呢？以色列人就唱一首诗歌他们在圣经里边的诗篇呢，有一部分的诗篇叫做上行诗。这个上行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西奈山不是到西奈山，西安山到圣殿里边去敬拜的时候，他最后要走一个上坡往山上走。 那么通常这些人都来自以色列各地啊，他们往山上走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就互相喊号子，然后一起走最后的这一个上坡的这个路程。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唱的歌呢，就叫做上行诗。上行诗里边有一段话，就是说以色列众弟兄呢，看呐，我们的帮助从哪儿来呢？他们就往山上看，看到山顶上的圣殿，他们说我们的帮助要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这个我们就把这个编成诗歌，我们今天也唱啊，这个我们的看呐，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么圣经里边说，你不要依靠君王，也不要依靠世人，因为他们一点也不能帮助，啊，这个。他们所夸的不过是鼻孔里一口气息，如果他鼻孔里的气一断，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啊，所以我们人如果把我们的帮助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就糟糕了，因为他自己都需要别人帮助。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不会游泳，你指望着另外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来救你吗？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软弱，那么人还要不要互相帮助呢？要。那么这个是爱心的表达，可是帮助别人的人，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帮助是很有限，所以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帮助完了我们要为他祷告，把他交托给上帝，因为知道我们的帮助是有限。那这个我们去看望秀梅姐的时候，那她身体病重，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这个我们就替她死，我们也没资格，我们自己死了他也活不了，是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那能帮什么呢？帮的太有限了，就连医生看着他都没有办法，啊，没有任何办法，你能帮得了他，帮不了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真正帮助的来源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来自于创造万物的上帝，他是我们真正能够提供帮助的对象。那么我们说假神有什么不好呢？啊，这个比方说刚才姊妹提到说我们拜祖先，啊，人的生命里边呢，啊，有这个很多肢体语言啊，这个拜这个语言呢是很特别的一个语言。那么在人类的生命里边，我们知道拜一定是对自己更高的对象来表达一种关系的，所以我们对于父母叫做孝敬，对吧？然后对子女叫做养育，对于夫妻叫做爱情，对待朋友叫做友谊。所以我们每一种不同的关系的表达都有一个不同的字来表达，所以在人际关系里边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对父母孝敬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有孝敬的行为来表达它，对吧？朋友之间呢，你是这个友谊，所以你见面握握手，啊，所以朋友之间如果你亲嘴就要小心了，啊，虽然都是你身体里边的一部分，但是某些地方不能随便碰，啊，那么当你跪下来表达一个对象的时候，上帝说这只能对他有这个表达，就是你屈膝来对待他，拜的对象只能对待上帝，是这样。如果你说我把祖先拿来我跪拜他的时候，不行，因为他和我们在位分上是平等的，所以你孝敬他是可以的，他如果去世了你怀念他是可以的，你爱戴他尊敬他都可以，但是不能拜。这个拜呢，就是已经把对方的概念的位分放错啊，这个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跟其他的异性拥抱一下也要小心啊，浅拥抱不能深拥抱，是吧？深拥抱只能你跟夫妻之间是可以的，你跟夫妻之外的人是不可以的。那也，
鞠躬可以吗？
鞠躬可以啊，对待你鞠躬，就是说我们弯腰表示一种尊敬啊，表示在他之下，在人之下是可以，但是屈膝不行，那。哎，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你拿烧香去拜，这个不行。啊，这个是表达你对一个对象的表达方式的错误。那你把他当上帝了，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如果你对他跪拜了，你对上帝怎么表达？没法表达。 啊。所以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关系里边呢，我们都有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对这种的关系进行表达，所以你不能用错，用错了就乱套啊。所以我们需要独一从造物的本体那里，全能的本体那里来给我们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他的帮助呢？上帝说，你要得到上帝的帮助，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必须先有，叫做信。我们说信是什么？在以前我们周报里边写过啊，信就是关系的基础啊，信是关系的基础。如果你不信，你就没有办法跟他有关系，对吧？我们衡量一个朋友友谊的关系，用什么东西来衡量？说，哎，这俩哥们儿真好，他俩能在一块喝酒，就叫他好吗？那我们说酒肉朋友是靠不住的，对吧？啊，两个人情投意合就好吗？你发现很多好成一个头的人，最后成为仇敌的时候更可怕。你们有没有人生有没有这样经历？以前时候两个人爱好相似，对吧？关系挺好，好成一个裤子，结果一翻脸，糟糕了。成为最可怕的敌人。文化大革命就有很多这种，那现在也有这种关系，对吧？啊，所以很越揭发的很啊。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其实于老师常常讲，那个一对红的问题。是吧？这个伤害很大的啊，这种事对人的伤害非常大。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他骗取了你的信任啊，他骗取了你的信任。那么我们都知道，关系的好坏是在于信任的程度啊。你信任，互相越信任，就表示关系越好。但是问题就出在一个焦点上，就是当你信任对方的时候，对方值不值得信任呢？啊，这个就麻烦，是吧？那么当你信任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对象的时候，那你就太容易受骗啊，就你被对方骗取了你的信任，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但是你不能不信任，如果你不信任的话呢，你就没有关系了啊。我们说精神病的人呢，精神病的人几乎所有的精神分裂症，他的问题都是出在信任这个问题上出问题了。什么叫精神分裂症呢？就是他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是他没有信任的对象，没有可信任的对象。你对他好，你发现这个通常情况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什么表现？他正常时候也正常，有些严重的时候平常他都不正常。那么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发现他是什么样表现的症状，是吧？他为什么这样？他害怕，是吧？你说，哎，过来，是吧？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心里边没有信任感，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就精神分裂了，他没有安全，他天天生活在恐惧里边。所以信任原来是一个有位格的生命与另外一个有位格的生命建立关系的基本条件，叫做信任。所以如果你不信任的话，你什么都做不了啊！你失去了信的功能的时候，你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的关系，夫妻啊，这个朋友啊，社会上做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建立在基本信任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信任的话，你什么时候你今天你坐在椅子上，你砰成一屁股坐下去，你怎么知道这个椅子会担住你，是吧？这个你要所有的东西都经过验证你才能做，那你什么都做不了，是吧？所以今天这个阿姨给我倒一杯水，我拿过去喝了，我的渴就解了，对吧？那么我怎么知道这里边没有毒？前天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个 email。因为最近我们要去以色列旅行，要到中国去。这个 email 说什么呢？他说最近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兜售一些东西， 啊，比方说茶，啊，海鲜，这个烟叶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啊，他叫你，他说，哎呀，怎么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啊，就是这茶真是好啊，茶当然你要闻味道嘛，对吧？所以你闻闻你就知道了，你一闻就糟糕了。他用强烈的麻醉剂放在里边，他一打开你一闻，你就昏掉了。啊，这个，然后他就可以，就可以作案，啊，那么有一些呢，就是说，在家里边，比方在澳洲也是这样啊，我们孩子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也这样说，就是你去参加别人的 birthday party 啊，或者不管 whatever party， 别人给你倒进去的饮料是不可以喝的。那除非你是从冰箱里边直接你自己打开亲手打开的饮料自己拿起来喝，那别人给你喝的东西一概不喝。那因为你怎么知道那里边，因为现在这个吸毒的现象太严重啊，这个在夜总会里边在那牛跳牛后边嘣被人打了一针，你自己不知道，哦，都疼了一下，不知道咋回事，哦，对不起啊，过来继续跳完了上毒瘾了。啊，被人家打了一针，你已经这个被毒品打进去了，啊，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可怕，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信任的问题出了问题了，这个是非常糟糕一件事。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要从上帝面前得帮助啊，我们原来发现我们必须用信心来跟他发生关系，这个关系才有价值。不是你来拜他，拜只是这个我们一种表达的方式，不是表达的内容。内容是我们要对他产生信任啊，你不能没有信任。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信任的话，我们的人生就产生了信仰危机，我们的人生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都漂浮不定，没有办法。我可以这样说啊，当我们每一个人安静下来，特别是晚上躺在床上，我们劳碌一天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思想上帝的事儿，你的人生里边一定感到非常空虚和恐惧。那一定很空虚，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活着，忙了半天干什么呢？然后产生无名的恐惧感，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没有一个可靠的对象，使你的内心可以因着信任他而得到稳固，你得不到这个东西。你的金钱使你稳固吗？你金钱可能你钱多了你更恐惧，啊，你的朋友使你稳固吗？人心隔肚皮，你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啊，你的事业使你稳固吗？明天早晨老板告诉你 ，OK， today is the last day。什么能够使你稳固？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原来发现我好像是个宇宙的孤儿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是我真正可以信靠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原来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才是我们唯一值得一次永远相信的对象，唯一永远值得我们相信的对象，而且唯一永远成为我可以成为我们帮助的那一位，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了，其他的都是相对的，唯有这一位是绝对的。只有人的心找到了这一位来信靠他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我们的内心里边就有了平安了。因着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我们的内心里边开始喜乐了，开始满足了。如果你没有这个，你的内心里边永远漂浮，永远空虚，永远痛苦，永远找不到那个最深层的安全感、幸福感，都找不到，啊，这非常糟糕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是这样？很简单，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被造的就是这种特质，啊，你不按照这种特质来运作，你的生命就不行。啊，我原来在英文堂的里边讲道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问题，这个，他说，英文现在也是在搞这个多元文化嘛，我说多元文化是可以的。但是多元宗教不行，啊，信仰只是唯一的，因为至高者只有一个。他说这个不大对吧？啊，这是谁说的？我说是造物主自己说的。他说这样有权威性吗？我说有，啊，我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你买了一个， Toyota Camry， 那么你的说明书上还有在你的加油口那个地方说了一个 unleaded only 啊，加脱铅汽油啊。你说汽油车里只能加脱铅汽油吗？那、啊、他说我买的车，你看红颜色、黄颜色、绿颜色、白颜色都可以，为什么加汽油就非得加脱铅汽油？那我加柴油看如何？啊，那你说这个为什么？这个 label 是人家造车的人放在那儿的。他说不行，这个只能加汽油。你不听，你说今天是多元文化的时代，所以加汽油的车我加柴油。你加上柴油，你看看你是怎么回事？那么，所以人在这里边至高的权威之下，被造者的位分里边，你只有顺服。你反叛的时候，那汽车就说：“他看我看你如何。”你加进去以后，你一启动，你就知道你的汽车会发生什么事。那所以，当我们拜错了对象的时候，咱们中国人的悲剧啊，到今天世界最勤劳的文化民族之一，最聪明的文化之一啊，这个人口最多的民族，土地最丰富的民族。可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并不太幸福啊，也并不太尊贵。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把至高者的位分放错。那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有昊天上帝，可是我们跟他不发生关系。所以我们把皇上拜成哥，把毛泽东抱成一个，把佛抱成的，我们把很多东西假的变成最高的东西。这个就是咱们中国几千年以来这个悲剧的总根源，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好像有很多圣人的理论呢，好像我们很努力，可是实际上我们今天很漂浮啊。所以昨天我们也在讲，现在中国大陆的最常说的一个描述中国现在社会的一个字叫做躁啊，很浮躁，很烦躁啊，就是很躁，这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社会情况。那为什么呢？我们没有缺乏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定，所以就漂浮，就躁。那么跟至高者发生关系，因为他是有独立主格的上帝，我们是有自由意志、有位格的人。那么我们跟他之间建立这个信仰的关系，用什么来建立呢？用信，就是用信心来认他，来接受他。我们讲这么多的道理，是为了首先使我们从理论上知道他是怎么回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我们生命里边用经验来认识他，认识之后来接受他、相信他。那么借着这一个关系的建立，不是透过修行，而是借着他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下一节课呢，我们来讲什么叫称义啊，就是上帝算我们无罪。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与他建立关系的前提下，上帝算我们无罪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下次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详细的解释这个称义，为什么我们一相信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啊。我们用什么来表达我们相信他了，相信他了以后有什么样的表现啊，怎么证明我们已经信了。有一些人呢选择走宗教的路，以为说我来学习这些慕道班，我去受洗，我来敬拜，这个就信了。这个不一定是信啊，信是关系的实质，而不在于那些外表的表达。有很多人可能完全走了这些程序，可是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也、yeah.洗礼是信的一个表达方式内容之一啊，可是呢洗礼并不代表信啊，那只是一个这个就好像夫妻关系啊，那是一个爱情信任的关系。可是你签了这个婚姻约上这个字，并不等于说你从内心里边真正爱他。所以真正的关系是信任，而你去签这个字建立你的夫妻关系啊，你在法律上承认啊，那是一个手续，那个是你合法性的成为夫妻。但是真正是不是夫妻，那是你和他之间的实际的关系问题 啊，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实际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和签那个签不签那个字是两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就知道，很多人为了移民海外而做假结婚，是吧？我觉得很类似啊。今天很多人想上天堂，也做假受洗，他心里边没有真的信，他以为他受个洗，他就可以上天堂啊。其实不是的啊，不在乎这个手续，而在乎你真实的跟他之间的关系。当你真实跟他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做这些手续。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啊，哎，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外在的表达的形式，啊，上帝说为要使我们，有无愧的良心，啊，就是说上帝借着这种受洗的方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见证，我们已经属于他了这样的一个仪式。那么这个就好像我们不是君子协定，不是说说就算了，我们很认真啊，我们真的要做生意，我们签一个字，写上按上手印，那么表示我很认真的做这件事儿啊，不是随便。所以上帝给我们所做的这个事儿呢，也是每一个手续都很认真啊，但是呢，这些只是一个外表的表达，啊，它不是那个本质上的东西。那，本质上的有本质上的东西，一定有外在的表达，但是有外在的表达不一定有本质，啊，所以我们现在关键重要的是建立这个本质，那么当然后来怎么做外表的这些东西我们也做，啊，也告诉大家，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会讲啊，受洗代表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礼仪，做一个见证，啊，但是它不是那个本质。好，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信的问题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借着信跟上帝建立关系，这就好像因信称义啊，其实很简单，父母来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父母通常情况要求孩子做什么，并不是要求孩子来补偿他所犯过的错误，啊，来怎么样去修行他的行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先在孩子的身上要求悔改，啊，当他做了这个事情，他根本无法补偿的时候，父母可以替他去补偿。这个就是爱里边牺牲这个代替的原则。啊，所以他做错事儿，我因为爱他的缘故，我替他补，因为他自己补不了，啊，他做不到。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当我们已经做错了事，已经犯了罪，我们自己已经补不了了。所以这时候爱我们的上帝，在他无罪的生命里边，他来替我们补偿。这就是前两课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最后为我们上十字架的原理。啊，借着他为我们的牺牲补偿我们的过失，他在我们身上要求的就是认罪悔改，啊，这个叫认错免罚。孩子就是这样，妈我错了，妈说以后不要再这样做，我愿意，妈帮你以后好好改正，啊，所以做错了的事赦免，然后你造成的后果妈替你补了。其实这个和信仰是一样的道理，上帝在我们身上就是做了这么一些事儿啊，因为他爱我们，啊，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就是依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完了以后还可以再讨论，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讲称义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是最关键一件事情了，就是上帝说我们无罪了啊，其实我们人人都有罪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个赦免，是怎么什么个道理啊？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学习。